谈到这个这个第四五二页，他这里后面特别举出了这个嗔恚对修行所累积功德的破坏尤其大，那所以最后有稍微提到，又或与同幻行者比中更以嗔菩萨为极重，就嗔对，以嗔对菩萨为极重，所以这时候如果以嗔心来对即便你在修其他的善法都很难针对，因为来对你这个嗔有所赎有赎这个罪有不容易去对这个罪有所补救所以他特别彰显这个嗔的那个影响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第四五三页，四五三页里面有提到十二业道，依于大中小三毒而有三品也。彼中杀生者是大者一一能感地狱，中时一一恶鬼终身，小时一一畜生终身。十本地文所说十地经中小中恶果其说相反，就是说到底小中小跟中小时跟中时他们到底是恶鬼畜生，谁是属于恶鬼，谁是属于畜生那这个解释他有说本地论指的是多数而言，小的实地经以所说的是少分而言。那我想这个属于有一个观念凡是属于世俗地的案例我向来并不否定它有这样的差别的说法，但我也从不会执着一定就这样所以有时候我对这个个别的说如何如何我大概就会参考一下，但我不会认定就一定是如何。所以本地文这么说，实地经这么说，本来就不一定。为什么？因为从我们前面所说要感应得什么报，本来就有多分的因缘在里面，不会有单一的东西来决定你往哪一报。当然在我们现在现身要得哪一报，它最后有个权衡，这个权衡也是你自己的业力在权衡，哪个业力它成熟了就是现来的报，所以它是在流转。你要说它现在如何我们只能讲说就像在佛法里面要认定你哪时候如何如何，只能是就现前的因缘施设说未来当如何，因为我们连时间都不定那乃至于说我们当人是如何，连人连得人道都有不同的差别，所以甚至即便是圣者他也只能就多分的地方来说明说你的报往哪里，他没办法将一个一个地方把它说明出来，因为他连你现在的报都还在变连你现在的报都在变。所以我们后来就在讲定业不可转，这里面后面就讲说定业可转，可是声闻呢，声闻说定业不能转，那大圣人说定业能不能转，能转，那就比较合法，大圣人因为他是缘起法，对，缘起法没有一个定的东西。好，那可是虽然在缘起上没有一个定的东西，可在世俗上的某一个案例上来讲，可不可以讲一个定？可以。就像我们今生能不能再转成其他道？不可能，除非你今生的业报了了才能转道，是不是？那你这个时候你要讲定有没有？可以，可以。所以它是相对的安定，这一方面可以讲定业不可转。可是，在就近意义上来讲， 会不会也可以转？若以我们现在的科学，很多地方都根本已经慢慢达到这个效果了，就是可以在某些地方做一些干涉，然后人产生了一些变化。其实有些科学已经就慢慢达到这一点。现在西方科学最麻烦，他们认为说洁净生男生女怎么生都是上帝的事，现在发现人都一直在干预上帝，上帝也知道渐渐的接受你们干预，他也不能讲话，因为到底有没有都还是一个问题。可是在佛法里面不担心这些，因为他本来就认为只要有任何力量介入，他的业报就会转。可是他们认为不是啊，这个本来不是上帝的事，怎么现在人一直在做这种干预的事情？的确是有。所以这里面十恶道，随你的贪嗔痴三毒分大中小。请问大中小有调刻度的吗？还有调个大一点，调个小一点，调中的那也大约说的，还分三度了。对，大中小。所以你要知道，从这个说法里面，它基本上是在于世俗地的案例上，我们就因此知道，随条件不同，会有不同的结果。因此贪嗔痴在面对在感应你的业报，也会因你所结的这个你所施作的这个强度啊大小会有不同的业报。好，所以我们讲说贪心会如何，这个都很难说。在现实当中，我们讲过各种和合的因缘合在一块，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佛法，你会发现其实一切事情都有可能，一切因缘都有可能。我们在说法上啊，基本上只是设定有这么样的可能性而已，并不会讲把很多东西啊僵硬的做规划式的案例。这个问题在哪里会出现？在部派佛教、声闻佛教里面常有这种现象。假如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毗昙的东西啊，那个他对世间把很多东西定得非常僵，很机械化。这个东西怎么样？这个东西怎么样？这个东西怎么样？定得很刻板。就说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发觉，有这么僵硬吗？而且它就只有分如此，没有其他的变化可能性吗？在声闻毗昙里面啊，这种情形，你就会觉得他在叙述一切法。这个讲法不像大乘佛法的这般笼统，所以你如果能细心看啊，的确在法义上的推演啊，大乘法是更符合缘起法的说法啊。所以说有时候现在能好好讲述的人少啊，像有些人没办法耐下心来，尤其是大乘佛法的内容很丰富。像我们现在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三论中的那演绎这个三论啊，现在大概没有耐性去好好把它解读出来。那有时候我们在看有人要我讲摩诃止观，我说看还是算了，讲完到最后还是剩下我一个，真的你没有那么耐性去品味智者大师的那种对法义细微的观察。现在人好简，第一个身心不堪负荷广大理论的推演不容易，所以你看过去大德的那种心思之细腻啊。同样我们现在讲空，我们几个计划一空就全部把道理讲完了，对不对？你看他们在不同的空法当中引用了多少细巧的这种推演，做不同法相的分判，我们现在想都不会想到。所以我们看起来现在有些人啊，因为都不曾好好去看清楚过去大德的那种用心啊，因此轻易的取一边就否定，其实不该如此的。那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大经大论啊，过去大德的这些啊，现在在讲，其实我发觉一年越来越不足。谈下来到底有多少人能看出这么长远的理论思维啊？有多少人有这种能耐去 随他的文具做这么细微的分判都有问题的。所以现在如果要再进一步来谈，好像摩诃止观啊，或者是谈三论宗里面他们对很多的更细的这种论理的探究，这个大概现在都越来越不容易了。所以我们这里从这里来看，如果大家有机会，这个当然要看个人的因缘，如果能静下来看，我不要讲说中国论师啊，包括印度论师，对很多法义人而言，针对声闻法的不究竟处啊，声闻论师的一个谈法理论上的不究竟啊，已经举出很多了，举出很多了。所以现在人轻易毁谤啊，其实只能说你的心量小啊，你想要毁谤你也先看完再说啊。所以我记得我也在一些地方讲说，你要诽谤可以，你先如此知道大圣论师提出的观点，你能不能回答？如果你不能回答，你应该保持一点谦虚，再好好去。过去的论师不是用感性上用派宗派的立场去否定你，他是用理论，用比量的东西。从你理论上的不究竟，不是佛陀的观点的不究竟，是从你们后来的人在解读佛经的不究竟。所以佛经经常大圣论师也讲说契经如何说，契经如何说，契经就是阿含经啊。那声闻论师就这么说是如何，大圣论师说契经这样说不是你这样说的，不是你这样解，你这样解释不究竟会矛盾的，是这样解释。好，他提出这种观点，你如果认为大圣论师是错，那你提出反驳嘛，说他错在哪里。你不能纯粹站在一种宗派的感性上认为说你这样讲，大圣不对不对，那讲出人家提出疑问了，你如果认为他不对，你讲。所以现在有时候要细心讨论了，发现有些人连跟他讲的道理也没机会，他就不听了，他就是胡言胡说。你知道我大声在讲什么，他没放过，他就一味就把你挡在外面，是不是？很多换你来看，很多现在研读其他的法的人，你有没有信心去看一下大圣的各种论师所建立的这种理论，看完了以后再来做个评判会比较好一点。好，这是其实的因缘说的哈。所以有不同的那个贪嗔痴会结不同的业报，一个是地狱业报，一个是恶鬼，一个畜生。其实地狱很多地狱，恶鬼有很多恶鬼，畜生有很多畜生，中间种种差别，其实两三项就可以这样归。所以我在讲算命也可以算，像我有时候也在留意啊，因为他有他的一般中国人在思考的东西，可是为什么他不大安住，因为他太浅化。其实有些人会算了，我们的确有碰过很多人会算，但他这种敏感啊，不是来自于数字上僵硬的推演，不像我们现在把八字突然间用电脑就跑出来哈，那个其实不是，他有一种很细的人生观察。如果真会算的人，他很细的人生观察，他还能应用里面的人生哲理，好，人生哲理。那实际上为什么我们花也不可能？因为就像我们有人在算那个用血意啊、血型在算命啊，我想世界有几十亿人，你把除以四准吗？当然不准。对，那包括那个星座的，才几个星座，把那么几十亿人拆成这几个，你想准吗？不可能准嘛，因为人变化太多了。那可是为什么他有时候会有类似的一种可通之处啊？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大约有这样的性质，大概可以谈得来。可是，在细微处的时候，既有无常性的、缘起无量的这种差别啊，这个都不可能，都不可能说尽的，不可能谈尽的。所以，我们对 我们如果对佛法产生一个更稳定的一个见解的时候，我们会保留对世间的所有可能性，这心胸是开阔的，是打开的，再也不会用轻易几个分类法把人做区隔。这啊，这个是好人坏人，你不会这样讲话的。正常的话，你不会这样讲。为什么？怎么好坏怎么定义？你的标准不同的答案一直出来，答案一直变化，所以看事情你会一直用一个很开阔的角度在定位任何一个事情，这是自然啊，这不是你故意开放，它是会必然如此，因为你发觉答案不是你想的那么样的僵硬，那么样的固定，好坏且问你从哪个标准来看，你定哪个因才论它果，论哪个标准才说它好，这个东西要没有定位清楚，答案根本是完全是开放的，不会有固定答案。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等流果，初恶去矣，虽生人中，如其次第，寿命短促，受用匮乏，妻不增良，多遭诽谤，亲朋乖离，好，闻鬼一生，他不受矣，贪嗔愚痴三者增上。
这个，
先他奇怪哈、故意跟你作怪的哈，声音自然不来，不然没有哈、我大家听没关系的。像这个有什么意思？我记得有提过，假如你对佛法的道理越来越成熟，你会应用到哪里？不但是对现前你的业报能观察，乃至对此刻身心的变化，你都会观察到回气的因果互动。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业报是之前的，有时候对你现前身心在变化，你会觉得该是注意什么时候的，注意有哪些因缘已经在转变，有时候你会敏感到有这些差别。这个差别不是迷信，是因为这样的果一定是来自这样的因，这一类型的因。当你所处的环境一直有一种，好，就像他这里讲，受用匮乏，受用匮乏。如果你发现你受用匮乏，好，包括今生受用匮乏，或是本来受用具足，为什么现在受用匮乏？有时候你会有感觉受用匮乏，这个受用匮乏，或是说本可受用，但不是你能受用。就好像你有福报，可是你发觉你在受用任何好像福报很大，可是都不安稳。这时候你必须要好，应该是静下来的时候，因为你在受用福报，发觉好像带着很多烦恼。比如说我现在给你这个东西，本来就这样用就好了，可是奇怪，同样在用东西，你怎么会觉得，怎么觉得负担特别多？本来一般人用这个东西就用了就用，可是你用你就特别大费周章，用的时候又很多后遗症。这在某方面来讲，是在这里面因缘不具足，才不堪这样的福分。所以有些福分是说，你妈就说你有，但好像不是你能受用，这不是真有。或者你周边有开始某一类烦恼起来，你应该静下来，千万不要一直认为是外面的事情。你好像可以在外面找到理由，可是你务必要往内找，一定你内心有哪些因素才会感应这样的分别现象是吧？那这个是我讲的个性是讲现前的感受的，这个目前是讲从之前前世所感应的，是一个比较长大方向的谈。我讲的是连维系着你在动念的时候，是不是你内心里面或者你有哪些烦恼，因此你容易招感最近有哪些好像不是你，千万不要马上急着往外去找答案。你发觉好像人事之间不顺，好像经常有很多冲撞的事情出来，你注意一下，还是往内找吧。你恐怕你如果心够细的话，你可能会找到，当然因缘很多啦，我讲的时候 上次举了一个例子，那个当和尚遇到钻石哈、哦，他那本书叙述的就太简单，把很多道理讲得太简略。可是我说他基本精神是对的。今天我们在处理一个公司，如果各公司开始有哪些现象，他会往内找，没错，一切都往内找。一个佛法道理清楚的，应该会往内找。那如果发现因缘一直不顺，好，你就逆向去操作。逆向去操作，就是说你发觉这边有很多冲撞，你应该以更柔和的心去面对其，有些现象会改变。如果你用另外一个心想要去冲撞，你会发觉越来越复杂。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有这些现象差别，不要以为都是外在，可能我没意义。这一点我们有时候会怎么讲，如果一段时间长时间有一些现象一直重复出来，就像我以前为什么会选择适当时间调整我的生活方式或者我的工作方式，因为也是这样观察，因为我发觉再不调整没什么功，过会很多好、哦、过会很多好，感觉到会得从自己内心上去转化，否则的话没办法现在的好、哦、去改变外面的。所以我们话题说好像责任在，好像你要做，一直往外想要去圆满什么东西，其实不是，应该是往内调整的时候了，是看到这个好、哦、千万不要一直以为是外在，而想要从外面去取得圆满，你这样越弄越复杂。这个道理一样，这等流是这样的因缘现前，一个是花报，所以有些报是这样，主报未现前，未到先出。所以如果你发觉有些东西一直都重复的东西一直出来之后，我不知道，我没有那个宿命通，我没有那个天眼通，可是如果一直类型的出来的时候，你要留意大的问题是不是在后头，因为它花报一直出来，微细报一直跟着出来，可能到最后就是后面有一个根本的大报在那里等着你。会发现它一直好像一个很稳定的东西一直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因为因缘很多，可是要是我会谨慎。所以我们观天下，我们观心念，我们要观天下，我们观心念如何。这时候如果是有这种不好的现象出来的时候，你应该寻求知道说是什么样的因会有这样，所以你必须要对治这样的烦恼，这往往就会改变，往往会改变。好，对，这是说不上特别的一个，不能没办法的理由讲得很清楚。不过我知道如是因如是果，一切唯心所现，你必须要从这一堆字才能找到答案。好，哎，一样，哎，对，其实就是说等流的话，等同分的味道啊、哦。它因为串习是这样，因为我们要知道业力啊，它有多面向。那等流的时候，就是你贪等流以后啊，你就下辈子喜欢贪。你是一个乐于布施的，那个等流习惯就养成你下辈子有一种等流，我就是跟前等嘛。啊，你以前布施你会得福报，这叫益寿。那布施的习惯等流过去就是有布施习惯，持戒习惯了下辈子还是喜欢持戒，因为等流。那持戒习惯会养成，会让他得很大福报，那是益寿。那持戒的关系感应周边世间七世间的殊胜真善，因为由戒力乃是周边种种因缘和会，除了你自身身上的受报之外，连环境都不一样真善。所以你一个法会感应很多，哎，所以我们经常讲等流，我是就它这一类性质持标准说比。所以同一个果里面，我们看一个人啊，你这个果 这一部分是就你以前做的什么的等流，这个是就你什么部分的一手，这个就你部分讲你的真相，所以就同一法当中依不同的立场说出不同的相貌，这样那其实现成人生是重重无尽，裹在一块的啦。所以佛法是施设给你了解道理，现前要切割是切割不来，所以我们身上又是一手，又是真相，又是等流，都能放在一块。那为什么要怎么说帮助你了解此因此果，所以用一个等流真上一手的名称让你知道其实因果变化是这般由因如何感应我的，这样三项。所以像我们的等流，我们都很多等流的，所以像我们现在个性其实跟过去的个性，不要讲说到过去今生就很感应了，你长时间做这样的思维和气愿，你到后来你的个性就会有这样的个性啊。所以有的用功修行其实转化气质很快，尤其是如果掌握到很深刻的很关键的彻底转化人生观点的，有时候整个气质就变掉了。所以佛法如果顺应世间的某些相对价值要变化气质不容易，本来直世间到转为不直世间，那个气质变化最大。本来认为有，现在认为无常，这个变化也会很大。整个生命气质会整个转过来，那能算命的就算不住你的，因为整个衍生的那种因缘的系列啊，那从此生彼生此生彼生的系列完全转换掉，所以他没办法算你，因为那个痕迹。那个冲动，那个串流啊的方向变化掉了，它像这种发大心的彻底整个心态转变的，一般算命也都算不上。所以你自己会发现你不一样的，你会发现你不一样的，因为以前所挂碍住再也不是你挂碍，所以以前挂碍的东西本来约束你的，突然发现我不在。你要的龙华富贵再不是我要的龙华富贵，那个怎么算也算不来，他没办法算。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自己要在很多观念彻底改变了，其实是你可以感觉到你已经不受约束，你自己知道以前你很多地方挂碍，现在有种心境很怪，就是有一种很超然的心境，这种超然就是以前在困在一个区域的那种心境突然跳跃出来，跳跃出来不是身体的跳跃出来，是心境跳跃出来，所以你有一种不再被他所束缚的感觉，那个在信念上你也会有这种感觉出来。所以既然你本身就这种感觉，那其他你周边要约束你的这一份约束力量，因为你不受他约束，他要约束你也不容易了。所以从被动转为主动，修行的那种自在主动，这种感觉也会有。明白？你恶造恶，出了恶去，就算有人道因缘，因为人道因缘只不过是你引业一种，其他还有其他业还在啊。那业配合人道出来的时候，还是什么？寿命短，好，受用未完，七不增加，这个各有各的因缘，才会有这种现象，多遭回报。这身口意的业报在这里各现不同相出来。好，亲朋乖离，有的人就是这样啊，有的人走到哪里，他没事他要被回报。你要讲说，我招谁惹谁，这不是你招谁惹谁啊，自受用。就算没人要回报，你也会接人家回报；就算没人回报，你都会接人家回报。你所处的地方环境，人家讲说，我自己造业，那为什么要感应别人来回报我？因为那个回报的人要造罪，对不对？那我自己以前回报人，现在我要受回报罪，为了要报应，就有一个人要为我，为了要报应我，他要造罪，不是？是因为你的因缘，你会碰到这一类人，或是说他不一定回报你，可是你就会有回报的苦，或是人很容易误解你，不一定对方造罪，而是你是容易产生被误解的。有啊，走到哪里就是好像讲不清楚，大家呢
有时候我们不是故意误会别人。
哦，你是这样想好了，可是你的动作不是，嗯，那我不是这样。我们过去碰到一些同学、啊，走到哪里都让人家误会，因为他的动作标准跟一般不同。我以前在大学有一个女同学啊，她所在之处大家都颠倒。为什么？她的表达方式经常让人误会，所以大家都以为她对她好，对她好，那到最后大家先破功。那些在倒霉，她凭什么都这样？她说她就这样这样，原来都是她那个表达方式很怪，让走到哪里都让人家误会，所以走到哪里都照着。大家都因他而颠倒，就是他的表达方式就很怪，不过还好，他还好是人家喜欢他，要是有些人刚好人家都一直在诽谤他，那就倒霉。不过如果，这就是那时候我们一直在处理同学这些问题，不能弄得颠三倒四的哈，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动作就是一直让人家误会，到最后他一副很无辜的样子。那些可怜人，我们招谁的？谁被他弄成这样？就是有这些的人哈。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下面的看那个什么，下一页四五十页。像比如说他那个解释啊，受用贵华及道之等流，或七不真贤及淫之等流，多被恶身及与世之等流，就是说你被诽谤，或是其他的恶语，就是因为你的语，你的口业的等流，贪嗔痴是意之意三之等流，一切皆由自业所招，不当由人也，你不要怪别人了。又以人之幼时，亦可观其等流，这实际上是如此的。所以你如果对佛法的道理懂，你可以同时观察很多，观察很多，包括人的不自在是因何不自在，这不是你自然知道说，因为这样的因是这样的果，所以当你产生这样的执着，或是我就讲说。我们来谈谈某些例子啊。从你所对事情的判断，可以看出你挂在何处，或是同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看一个东西，你向来一直都用习惯的方式来论断一个东西，这也可以知道你的自我观照和断除习性的那种用功不强。因为你始终还是依你的习性在走，而且你向来看事情还是用一个单一面向在看，所以你所谓的缘起正见和正观很少，所以你不会看到你的习性，你不会看到你被你的固定思维角度困住，是不是？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展现你的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一般世间人从很多表面在论断一个人，佛法不是这样，佛法从你的身心对事情的判断和你被习性所牵绊，可以看出你是有无没无，或是你的观念成不成熟，其实都有。所以他说连幼时候都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等流，的确他不是算命的，是你自己流露出来的气质，你那种气氛。所以我们讲说一个人聪不聪明，就看他在看待事情的时候，从小就懂得推论，而不是一个单一答案能开演出多面答案的这种会比较强。向来你跟他讲一，他就一；二就二，这个会比较强，会比较强。那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的烦恼重不重，就让他固不固执，对于他现前的妄想烦恼，他的自制能力、自我调伏能力有没有？还是就是像有些小孩子，他很容易不克制，很容易调整。那有些孩子就是他一旦掉的东西，或者在苦恼的东西，你怎么挡都挡不住，就挥得满他的愿。你看，同样的小孩子，你看有些都讲不通的， 甚至有些人呢、啊，看起来一开始就讲有点兽性，所谓兽性就是说你无法通达，他的反应、他的表达下来是纯一感性，要就要，不要就不要，如何感觉自自然然流露那种一理性的自我调制的这种能力很浅，你就知道这个人的性能力，就是说他很顺性，而且顺什么？顺物质之性，顺我们那种自然之性啊，不是顺理性。所以你发觉他一旦有任何需求，他就先满足，他不会去克制。但有些小孩子可以哦，你只要跟他讲，哎，很沟通，而且他会经常自我调整。哎，这个有可以看出一些不同的特性出来。所以，哎，如于这个喜沙道望雨等等，不待教而成事。你看，不用教他就会了，做坏事很厉害，天生啊，这种有这种天分。自自然然会，因为这是串习，这种习惯。所谓果本流是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真善果。杀生者能感外气世间所有饮食药果等，微少无力。啊，就是你杀生啊，你发觉有些东西都不会长久，很容易坏掉，因为命断，容易夭折。任何东西都容易夭折，所以你乃至受用任何东西，你会发觉你不容易得及养分，实际上是这样。不允许者常植哈旱鸟，果实鲜少的欲啊邪行者，污泥混秽，心所不乐的。所以你要知道，在我们身心周边，其实都是你的报应在前进。所以有些人就是在一个污秽的地方，他就有受用一个干净的东西。所以同处一个环境，个人业报无缘。有人在一个环境里面，有些福报不堪你使用，你不能用它，你不能用它，为什么？归你的福分，能不能用？拿去用啊，就是不能用。你不能用，你用了会辛苦，你用了会痛，你用了会后遗症，你这能不能吃？让你吃啊，不能吃，为什么？你有这种过敏，过敏很多人就知道那个那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那像我们这没过敏，什么都吃，什么什么不怪，对不对？然后容易在哪里得病，也是你以前在哪方面不就近，或是曾经在哪方面，像比如说我们的口业，我们口业能够完全是曾经清净不容易。可是因此我们在同样做造口业的时候，有时候会的有他的功德，也有他的过失。什么样的功德？就是说你如果过去在口业的时候常行某种功德，这个口业会有，可是却在口业当中经常造哪些过失，就在一个圆满的口业口当中还是有一些过失会出来，有些病，有些东西会容易现出。为什么？该报的都报，该报的都报。所以你可以看看你自己，这个没有，每个人都有他的业障哦，不用去计较，比较外在的是这样，里面各自还有差别。其实有些东西你要知道，你会哪里不足，应该是原因在哪里。所以注意，从我们的身心很多受用处啊，千万不要以此恶果再造恶因。所以我讲说，你已经受用这种不公平的时候，千万不要再不公平硬强争平等。你听懂我了对吧？男女不平等，我告诉你，你争到变女男平等的时候啊，你就生论男，因为你这永远是在处，你就处在下面的。你这今生生在一个男尊女卑，那你要用烦恼心跟他抗争，到最后生到男女尊男卑，刚好你又身为男的，你往那就睡，那是你的心声，我哪会懂？你永远处在那个倒霉地方，你生来对你也没用，跟你无关，你的业报。你说这不公平？很公平啊，都刚刚好，都是你在反射的。所以有的人在争。用世间法在争，
却不知道应该用他经常跟他教学的佛法思维为心所现。第一个是妄想，你今天只应这个应世间境界依佛法导引，千万不要应世间境界依世间法在执高低好坏，你不颠倒吗？是你要很清楚问题原因在哪。所以我在讲说，像我有时候会观察我偏哪里，我们有没有偏重哪些烦恼？有。因此你注意看，你如果是你发现你偏重这种烦恼，会有一系列的相关的烦恼性在上面，而且不足处在那里，容易感应的问题也在那里，你看得到。你所以说，当你有这种问题的时候，你在行事的时候要防护哪些，要守哪些，你要很清楚，因为你会有这样的信心，这种本流的习性会出来，真善果会在这个范围走，所以你应该善于防护。贪嗔痴，你是属于哪一类，你就在哪里容易生出问题。你要看出来，有我们每个人身上会有一些气氛在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福大但慧低，有的人是慧很高但福不大。为什么看到这个人观念很清楚，很多理论，但很不发心，可能看不了，他每样都缺。有的人就是啊，脑筋顿顿的，可是这样心很大量，那都也不会想很多，什么都愿意做。什么你用他解释的韩医生，那个脑袋好的帮那个脑袋不好的提包包，他说这不公平，很公平啊，因为他是修福，你修慧，所以各取所需。那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这些现象？其实你注意看，有。我经常有时候在看这个，有时候观人生很有趣的。有时候发现以前不用这个角度看，现在用佛法看，妙啊妙啊，果然如此。有时候发现这时候为什么这样？有道理的，有道理的，如是因如是果，跑不掉。你会发现世间充满奥妙。好，再看啊，所以这个邪淫者有这种情形，妄淫者容次传业不兴盛等，为什么？因为我们就不信任你啊。离间于者地不平坦，不是光地不平坦，你经常处在不平坦的情境底下，因为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不平，很多不平。哎，我后来发觉有一点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处在这个世间啊，处在一个比较污染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容易彼此信任。这个不容易彼此信任，包括我们现在处的环境，其实样样也跟我们有关，样样也跟我们有关。所以我们发觉，如果你经常在生活里面，哦，比如说这个大环境。你发觉你对某一个事情很在乎，也就是这个环境的某一类变化对你感触最深。有时候感触是因为悲心，因为你的发心；有一种是你直接受其苦。这个社会的面向很多，可是奇怪，你每次都在受这一类苦，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你去看一下，你是在这里不住的。别人可以受别的苦，可是你就受这一类苦。有的人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经常受到什么花姐好像我每次讲话你们都不听，就是这样，他别的没有，就是经常讲话人家不听，或者讲了老半天好像好好讲不听一样，又骂了才能动的那一种的，那你就知道原因在哪里。花姐好像很，或者说也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内在有很多理无法疏通，离啊，你的离啊无法通达，对方无法离到你那，这里面又是代表什么？啊，代表在某方面你也是将离人家曲折掉。好，我们再看一下高下难行的啊，处恶语者，地多诸物、荆棘、瓦石、沙砾啊、渣垢等，处恶语。所以难处细腻啊，包括脸啊，经常啊不容易很光滑， 因为啊，澄清，所以不用去买什么来磨。我看你持戒用戒来磨比较快，你拿那个磨没用，用那铁砂也没用啊，磨完再磨也一样，因为那个不平又不是来自外面的，那个不平是来自里面的，对。所以现在尽量硬要说那个什么话，一直搓一直磨，浪费时间。其余者果不结实，或灰石结果，因为那个讲一些无意义的话，啊，让人家起无意义的想法，所以那个果生出来没用，啊，生出来不能吃的，就没用嘛。没意义的话，吃的东西种出来的就，该吃的时候它不跑出来，而不该吃它一直生。所以像我们好多东西就是用不到，而那些东西啊，你负责管理。对啊，我们有很多福报都是用不到的，可是你要负责发心管理。你到底有没有福报？你只有一个福报就是我有这样而已，其他都不能用。我们发觉现在我们有很多福报是有但不能用，用了会胆固醇过高，对不对？那有些人福报很大，尽量吃吃粥不会胖，像我们不行啊。人的东西都很多，就是不能吃。这不是你的福报啊，这是负责管理，还要怕它坏，对，吃也吃不到，还要怕它坏，哼，你多辛苦啊！这就是福报。哎，人家有的不会啊，随便吃，随便用，怎么样都很欢喜，这个吃也欢喜。这么不好吃，像有些人也是这样，吃到臭酸的那种，不会啊，我觉得很好吃。哎，不是你怎么会很好吃？这个有坏吗？这不是优酪乳吗？像我们吃到优酪乳，我一次吃了优酪乳，吃完我就人家请客嘛，那讲我就把它吃下去，我就好，我不大意思跟你说你这个坏了，他说什么坏？我专门为你做的什么还坏？就是优酪乳，我第一次听到优酪乳，我说你这个乳制品真的好像坏了，酸酸的。哎，我也跟他讲，但你看好东西吃都很别扭，还是勉强吃，修忍路才吞下去的。好东西你要修忍路，你看很奇怪。哎，尤其以前，现在优酪乳有放糖嘛？啊，以前那个刚做的那个，哎，真的是很臭的，哎，臭酸臭酸的。我是到最后真的是出于好意才跟他讲，你这个坏了。他说不是，最好的。不过有人是坏的，他也吃的不错。那他也不会拉肚子，因为他的福报，是不是？那我看九二一有的那个吓得要死，有的人从早就睡到外面跑来跑去的，他说什么事吗？什么事？人家把他带出去了，他就倒回去说：“好好，我带回出去，进去又睡着了。”人家都要怕，他就不用怕，因为他没有怕的那一份意愿。你说那万一再怎么样，就一万他也不会到他的。你说你这样都不逃怎么办？万一掉下来，他说就算9999999会死，他就偏偏就是那个万一不会死的，对，他没有那个业报，所以这不公平，很公平啊，他就没那个业报了，啊，就像我们说，哎，这个算是乐透哪时候中，就算几分之几，几分之几，我告诉你，会中就是一，不会中就是零，哪有几分之几？只有中跟没中两种嘛，不是吗？有那个。有那个中一半的，当然有人四等奖了，啊，哦，要中就中，要不然就没中。就算几分之几，几率算到这样，答案我不管你几分之几，没中就这样一个答案，对不对？越到没有就没有，你要怎么算？你这样万一，当然世间法我们要留意。可是老实讲，我们经常不从业果来看世间事，包括我们现在在横估世间事啊。带啊，我最近在讲课啊，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打坐还会忧国忧民，对，像现在我有时候也会忧国忧民的，有时候我也很气愤，可是老实讲，业力所感，非世间善恶人决定。这里有一对，以前有一个居士啊，要请立法委员，他说我会不会杀？我说不知道，像你这种好人啊，不一定会杀。为什么？假如这个地方的人有福报，好人会杀；假如地方没福报，好人一定不会杀，因为不想理。他怎么说一个大家没福报会有很多好人来？所以你的上不上不是你决定的，除了你之外还有旁边的，你怎么去论？ 所以当我们这个地方要倒霉的时候，好人选不上的，你放心，怎么会选上？选上很怪，选上就小心被暗杀。不相信，所以说中阴身的富贵人不会生贫贱家，贫贱人不会生富贵家，这不就是业力吗？所以这个地方不是你想的，想要用你的想法去扭转它，大家还是修点善事，就会有好人上来了。你大家做善事，好坏人写上去也会找妖人，你放心。对，连四海就待不久，好吧，休息一下。